求伯伯平安，求伯伯平安。今天早上做崇拜之前，也崇拜开始，圣灵特别的给我感动。真的，我们的生命是何等奇妙的生命，何等蒙恩的生命。从我们每一个人安静坐下来，耶稣必定赐给我们平安。这个时刻，我这个时刻出来的时候，我就下来，我看到每位弟兄姐妹都闭着眼睛跟着那个歌词一起唱那个诗歌的那个的光景，我心里面突然有这个感动。这个就是一个蒙恩的一块蒙恩的圣灵，当我们就思想主的话语，有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被主的话充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已经天门打开了。然后各位唱那个诗歌的时候，各位思想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的能力马上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呢，就唱一首诗歌，祷告一次完了之后，我们很奇妙的能力力量，我们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展现出来，我们很快都会成为刚强壮胆的人，我们很快都会胜过我们的周围的环境我们面对的很多的问题。从我们吴长老就请大家平安这一句话开始，以前是我们的口里啊不会讲这些话的，以前大概20年前吧，吴长老不会讲这些话的。今日站在圣洁的上帝的子民面前，大家平安。然后呢，讲几句祝福的话。春天到了，整个的世界也充满了上帝的荣光，上帝的恩典。每一句话，今天是特别圣灵叫我思想，吴长老讲的每一句话，圣灵特别叫我思想。然后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每一句每一句。虽然吴长老的声音是比较小，我最喜欢比较慢，我最喜欢，因为一句话一句话是宝石来的，我们的生命里面出来的一句话一句话，各位真的要珍惜各位的口里所讲出来的话，各位真的要珍惜，那是何等宝贵的话，叫听到的人马上得释放得平安，天上的各样属灵的恩赐会临到人的身上的。那个呢，当他一句一句祷告的时候，我是知道天门打开很重要的上帝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我再一次看到永远主给我的 vision， 然后主是对的，主是信实的，主荣耀的，主全能的，主今天必定，今天有他在开设这个新的一天，这个礼拜7天的第一天又开设了7天的时光，是要祝福我们，要安慰我们。我们是就一起祷告之后呢，就成为一个属灵家庭的，有一群人，我们常常相聚在一起祷告的事，我们心里面想起来的事，那绝对不是偶然的，就是圣灵的感动。按圣灵的感动，按上帝的话，我们的整个的思想得到很清楚的一个目标，一个计划，很具体的上帝的时间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充满了喜乐，然后吐出来的每一句话，我们的心灵里面会想起来的每一句话，是会赶出黑暗的势力，就祝福自己。我们的心里面所想过的每一个的祷告文，是上帝为了成就给我们的。各位有没有一同享受了这样的祝福？我们这些弟兄来带领诗歌的时候，每一句话是打到我心，这是什么话？每一句话，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羔羊是什么意思？每一句话，你是配得我们的赞美， 各位，能够会唱出这样的诗歌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唱出的？各位真的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今日何等蒙恩的生命。所以各位要珍惜各位的生命，各位要珍惜各位的时光，各位要珍惜各位心里面想起来很多的话，有的时候呢从世界来的，叫我思想很多的肮脏的东西，也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一生命动工，我们的心愿意爱主，要顺服上帝的时候，就整个的心里面就想起来的很多的话都是神的话。神说有光就有光了，神说就怎么样是就这样成了的，那个的完成以及成就的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讲出来的心绝对会成就出来。我们今天基里弟兄由他经过祷告，为着我们整体，我们的就是兄弟兄姐妹们，他代表着向主祷告的每一句话，我心里面我绝对相信主必定会成就的。各位，这个叫信仰生活了，这是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做崇拜的时候，继续不断的享受每一个阶段里面享受这个奥秘的。那崇拜一个小时完了，你已经变成圣灵充满的人，你已经变成有异象的人，你已经变成有异梦的人，你已经变成有蒙恩蒙福的人，这个叫崇拜了。崇拜从头到尾，然后圣灵解释了，现在也上帝借着他的仆人所讲的每一句话呢，就是再次在各位的心灵里面运行，听到了了解了马上都运行。今天多认识了上帝的真理多少，圣真理的灵，圣灵创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这一个的奥秘呢，我们相聚在这时候要丰丰富富的要领受，然后崇拜一结束了，其实真正的崇拜是崇拜结束开始的，真正的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将我们的整个生命当作活祭，然后呢真正的崇拜，崇拜完了就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宣布了永远直到永远，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这个得到确据的人，欢喜快乐的心灵，对主的期待的心，来从那时开始继续的与主交通，发现上帝的美意的。当然我们生活当中有时突然有些意外，有些突然有些问题会出现的，问题来的时候就安静下来，再次上帝的话在我生命里面运行的时候，刚刚欺骗我的暗示呢离开，神的话在我生命里面运行，叫我再一次成为刚强壮胆的人。各位有没有天天享受这个的奥秘？真正的已经知道这个奥秘的人才能够喜欢祷告的，不喜欢祷告的人是其实完全跟世界一起走的。所以真正的认识这个奥秘的人，我们叫基督徒，因为基督称为我们的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叫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刚刚我们唱诗嘛，我们 stand by 就 Jesus Christ， 我们今天我们站着，我们今天想什么，今天讲什么，都是靠耶稣基督的。这个奥秘越来越明白，其实不是信仰生活很久之后才明白的。这个属灵的东西呢，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的同时，我们能够会享受的。但愿我就是为各位祷告了，今天我们都能够成为荣耀的上帝的子民，我们的整个的心灵是都成为蒙爱的，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每一个都是上帝的爱了。蒙爱者的证据在哪里？证据在于他所看到的都是上帝的爱。我的先生，上帝的爱；今日的这个时光，上帝的爱；这个牧师，上帝的爱；坐在我旁边的，上帝的爱。各位看一下，看一下上帝的爱。 要欢喜快乐，每天这样生活，回家样样都上帝的爱，吃一个面包上帝的爱，这样的日子神迹异能会跟随他。他的思想本身是神迹的，他的眼光本身是能够会带出神迹异能的眼光了。这个各位，一只眼睛打开之后，一生都享受，享受的过程里，各位会发现越来越那个长阔高深的奥秘呢，越来越更细密的会向各位显明的。今天又主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今天是出现两个人，一个是叙利王，一个是殉道者司洗约翰。好像看起来叙利王是有大有权柄的，他好像杀了司洗约翰，但是原来他是杀自己的，然后被杀的司洗约翰就是他也得着被杀的羔羊的那个的一切的荣耀的。今天盼望大家都眼睛大大都会打开，世界是什么，我们上帝的儿女，我们荣耀的上帝的子民是什么，借着这个信息我们要很清楚的要掌握的。得着的人能够会胜过世界，得着的人各位能够会胜过目前各位遇到的问题。各位不要用一个小小的能力刚刚胜过那个的家庭里面发生自己的个人身上发生的小小的问题来要解决，各位辛苦啊。我是得到一个秘诀了，我得到整个已久的天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得着这个永远的意象，得着这个很大的能力，得着的同时淹没下去，无论是大问题重问题小问题，无论是健康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我的配偶的问题，我的孩子的问题，我的工作的问题，我的经济的问题，一下子都淹没下去。不要用我们的仇敌是五个力量，你也刚好五个力量或者六个力量也要打啊！我们的日子很辛苦，所以呢，常常都是起伏，我们得着无限完全的能力来要胜过一切的问题的，就是要我们生命成为一个殉道者的生命的。各位得着的同时，耶稣基督成为各位的头，各位成为他的身体的同时，我们是靠着 stand b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刚刚我们唱诗歌嘛，靠着耶稣基督宝血来活的，那么基督的宝血是我的宝血，我的血了，我的思想了，我的动机了，我的目的的时候，就叫殉道者的生命了。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开始的，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十三章里面，我们一共有63次我们享受了丰丰富富的主的恩典，非常重要的就登山宝训的信息，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医治赶鬼，然后差派门徒叫他们也赶鬼医治，就是传讲天国的福音，对不对？然后呢，一直到上次我们听到天国的整个的比喻了，然后现在十四讲开始讲，现在呢耶稣基督他就是基督的那个奥秘要展现出来，是第十四讲司洗约翰是他不是基督了，他要衰落，耶稣基督要信王，耶稣基督就真正的一个登台，是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开始的。然后耶稣基督马上基督的证据，五饼二鱼的神迹七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行在水上赶出就医治很多人，他也讲真正的跟从他的是谁，你们不要学法利赛人的教，你们不要学宗教，乃是要学，虽然是他是外邦人，甚至把自己当作像小狗一样，主啊，对的，你的话对的，有自己的女儿里有病的， 要跟从耶稣基督，要求他医治我的女儿的时候，耶稣说就付给我的这个面包，我不能丢给狗啊，我应该给以色列的，所以应该是法利赛人以色列都要领受的，但是呢我不能丢给狗。哇，这是何等严重的话啊！但是那个外邦的妇人，以色列是全部都跌倒，教会里面的人是都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基督，都在宗教的鬼捆绑，都是就是被那个宗教的教法利赛人的教捆绑的时候，外邦的女子呢，是的主，我就是狗，但是主啊，你要知道，狗也是会吃主人的桌子上会掉下来的那个什么啊，那个甲，这个也可以吃的，也何等的对比啊，对不对？教会里面的人，教会外面的人，外邦人跟亚伯兰的后裔以色列人，何等的对比。然后耶稣基督，我来是为什么要来啊？第十六章十三节开始非常重要一句话，就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创造的目的，今日这个时光存在的理由。耶稣基督，基督要受的那个苦难讲的时候，彼得受不了了，他对基督不太认识了，什么叫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的生活，他不太了解了，说啊，千万不要这样的事情就临到你身上。所以主不得不再次把他带到变化山上，让他会看见啊，其实基督是只有一位的，然后上帝的永远的荣耀给他看。然后第十八章开始讲前过的奥秘，基督跟他们很清楚讲之后，天国的奥秘讲出来，然后就时间到了，叫他们纪念我的肉我的血，然后死而复活，最后他完成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正如我所做的，奉圣父圣子圣灵给他们施洗，也教导他们，医治他们，叫他们装备啊，你们会看我时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新天新地再来，是马太福音的整个的构造了，这个构造了解之下，今天是我们特别就是要学习世界和殉道者的一个生命哦。请大家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各位读经的时候不要太快，慢慢的读，但是呢一句一句很清楚，用大声来一起读。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啊，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迪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王便又求，但因他所起的事有因同喜的人，就吩咐给他。把头放在盘子里， 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阿们。各位，以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何等奇惨的事啊！上帝为什么这样的对待施洗约翰？他一生都是为主做见证，最后是他的生命是被沾熟的啊！这样的生命，为什么上帝有这样的带领？就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有时候很多的一些啊，就是不明白的哦。这个一个一个明白的时候，我们都马上会得着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啊。然后上帝的美意抓住的时候，我们能够也活出啊上帝的一切的一个生命了。施洗约翰是为什么被召？为什么出生的？最重要是这个了。施洗约翰他的出生是为了谁呀？为了耶稣基督。他得着那样的父母，他的父母呢撒迦雅还有伊丽莎伯是年纪很老，再不能生育的时候，上帝才给他，很特别，对不对？他出生本身，他生长是为着耶稣基督，他成长的过程里遇见很多的人，都是为了耶稣基督，他所拥有的一切的条件都是为耶稣基督。他到旷野去穿着骆驼的皮所做的衣服，吃就是那个蝗虫和那个石米，对不对啊？石头里面的那个米，这样活都是为着耶稣基督。他死亡是为着耶稣基督了。如果我们在这里得到答案的话，马上都会知道，也会赞美上帝所做的一切的作为。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三个礼拜的信息了，他不是无疆的儿子吗？把耶稣基督王人人都误解了，人人都误解施洗约翰当作他是就很凄惨的被杀的一个人囚犯，原来不是的，他是为了基督，为了成全基督的事，来世界活在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的。耶稣基督他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牧羊，他的出生，他出生之前的上帝的安排，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遇到的朋友，他所遇到的情况，他所拥有的所有的条件，是为了成全基督的事了。所以主叫我们三个礼拜好好的祷告的。我们1900年出生的，一般某某年出生的没有吧？哦，1900年出生，都是那个出生的日子，那个的日子，那个时间，那一分那一秒，都是完全的上帝的时间表里面，都是为着基督了。以前是我们不知道了，我们蒙召成为圣徒，基督的身体之后，我们都会知道，我们也是近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出生，我们遇见了那一种的爸爸妈妈，我们遇见了那一种的朋友，我们遇见了那一种的老师，我们遇见了那一种的丈夫，我们遇见了那一种的情况啊，今天一直到今天，我都找这样的条件，无论是失败的条件，无论是成功的条件，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各位很快的会得到答案的。 施洗约翰的伟大并不在于只有一次为耶稣基督殉道的，施洗约翰的伟大当然殉道也是伟大的哦。但是真正的他的伟大在哪里，就在于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认识了耶稣基督是施洗约翰的伟大了。但是他的生命能够为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恩典了，上帝开启他的眼睛，像我们一样有圣灵的感动才能够认识作为耶稣基督的。施洗约翰的伟大就是不是单单一次的寻找，也甚至不是单单要认识耶稣基督而已，他的一生一举一动他所拥有的一切的条件里，他是发现了基督的理由。我绝对相信施洗约翰他是绝对有确据的，也赞美上帝而离开这个世界了。施洗约翰讲的非常重要的几句话，各位会想起吗？施洗约翰他侍奉的时候讲的最重要是哪一句话？感谢主。施洗约翰就说，我不是他，约翰福音每个四福音里面都讲，我不是要来的他，我不是弥赛亚，我不是基督，我是为了见证他而来的，我是要为了预备他的道路而来的。他拥有那样的父母，他拥有那样的条件，他就是那样的生活，是都是为着耶稣基督，预备耶稣基督的道路。他这样说，所以他要兴亡，我要衰落。有得着这个的眼光的人，却有福的人。各位，整个的宇宙万有是为什么被造？圣经怎么说？谁造的？哥罗西斯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就说，万物是借着他造，无论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然后是什么？借着他造，为他造，靠他立的。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是被耶稣基督造的，拥有那一种的条件，拥有那一种的生命，拥有那一种的样子，拥有那一种的职业，都是为他的。然后呢，今日时时刻刻我们是靠他立的， Stand b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如果没有 blood 的话，人是死的，对不对？那个 blood 里面有生命的，所以这个靠着他的生命而活的。所以我们是应该要衰微，耶稣基督应该要兴亡的。有一个浑主有一个新郎的父亲，浑主他为他的儿子预备结婚典礼的时候，他为新郎预备谁呀？伴郎，对不对？伴郎，你看伴郎是为什么存在的？乃是把新郎的一切的荣光，当天的主教是新郎了，但是呢，这个伴郎啊，穿着衣服啊，比新郎更漂亮，哦，那个他的整个的样子是，哦，像尼木斯一样，太帅了，啊，这个还可以，这个还可以，但他的漂亮也是为着展现出当新郎的整个的荣耀嘛，哦，但是呢，这个可恶的这个伴郎呢，啊，就是跟着新郎进来之后，新娘进来了，一直跟新娘 w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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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因有那个新郎的那个新娘的话哦，他是怎么样？该死的了。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着新郎了。 各位了解吗？各位了解这句话吗？各位所拥有的一切的生命的样子，这婚主上帝为了新郎为各位所吃的，各位现在穿的衣服，各位所要住的屋子，各位所拥有的父母，各位所拥有的一切的朋友，都是为着新郎，新郎的整个的荣耀。这个是上帝所定的旨意，我们不需要多问，我们不是上帝。上帝是什么叫上帝啊？这一次我们收到福音文答，我们福音报里面要写福音文答，叫大家都问很多的，有些慕道就会问的那个问题，我们已经收到大概1000个的问题。我翻开看的时候啊，很多人的疑问是差不多都一样的哦。很多的疑问就是，什么叫上帝？上帝是谁造的？那万物是他造的，那上帝是谁造的？有这样的疑问。各位，上帝神的 definition 那个定义是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另外一个神造的，这个叫上帝了。上帝的原来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他是创造者，不是塑造者啊。所以圣经说自由拥有的这位就是上帝了。所以这位上帝呢，自由拥有的上帝，眼睛说看他来的，如果有另外一个神造了我们所讲，我们所讲的那个上帝不是上帝了，原来造他就是上帝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多我看到很多的问题呢，其实活在第三空间里面的 The third dimension 里面活的我们怎么能够会了解啊？无限的空间里面活的根本灵跟形象的这个眼睛所看到的现象世界是不一样的。假如是上帝这样安排，看不见的世界，看得见的世界，为什么呢？很重要的恩典，基督的奥秘是全部要隐藏在看不见的，一般人是会想不到的，只有蒙恩的人，上帝的子民才能够借着听到圣灵的感动信道来能够会享受这一切的奥秘的，只有上帝的儿女要享受的。所以就是暂时现在这个时间里面是其实啊，就上帝就有如此这样安排了。我们现在拥有这样的眼睛看得见的这样的形状，眼睛看不见的那种的生命，我们心里面的盼望、慈爱、期待、能力、权柄啊、感恩、赞美，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上帝来的。目的是都为了展现出耶稣基督一切的荣耀的。各位在这里会得到答案的同时，马上会明白的。今天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就是叙利王。叙利王是他也是犹太人，好像看样子他也有一点相信，虽然半信半疑，有一点相信人会复活的，对不对？他是不是失去约翰复活的？听到耶稣基督行出很多的神迹异能，怀疑这样。他也相信神迹的，他也相信复活的，他也是就亚伯兰的后裔了，跟失去约翰也是亚伯兰的后裔，血统来讲，人的血统来讲，他也是拥有同样的应许的。但是叙利王是完全站在受咒诅的，以人的眼光来看，他和他的家门是以色列当中权柄最大的分封王。当时虽然是以色列是罗马的殖民地，但是他是管理以色列这个殖民地的分封王。各位看大叙利，现在这个圣经里面马太福音14章里面出来的就是叙利安提帕， 希律安提巴，他的名字叫安提巴，他的父亲就是大希律了。大希律是谁呀？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撒因做他的缘故杀了所有的婴孩，当年死的，当年死啊、然后呢B.C. 四年就是这个啊、就他死之后有三个分封啊，三个地方就是分开了，其中一个就是些安提巴所带领的，另外一个是菲比，叙利菲比带领，叙利菲比带领的，好像叙利王那个菲利比叙利王是好像也得到很多人的一个称赞，老百姓的称赞。但是大叙利这个安提巴叙利都是就是杀人狂，然后呢就杀了很多，就是就生命了。然后安提巴的儿子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都会出来的，使徒当中头一个殉道的是谁呀？就是雅各，使徒是头一个殉道的，对不对？然后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就说，就叙利王啊，圣经里面都讲叙利王，但是你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大叙利的已经孙子了。他的名字叫雅基帕，华语叫雅基帕，原来就是埃格里巴，雅基帕第一世，他是雅基帕第一世的，他就杀了雅各之后呢，看到众民都很喜欢这个异端的刽手，异端的主力啊，全部都杀掉，他们的眼光里面是犹太人的眼光里面是异端嘛，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呢叙利王得到鼓励哦，然后马上要使徒的头啊，就是施洗彼得要抓他要杀他，对不对？要杀他的时候，当天晚上用16个人来看着他，他的头他的手脚全部都是被捆绑的，铁链捆绑的，16个就是兵丁，就是论四班，四个人来整夜看他。当天耶路撒冷的信徒就是相聚在一起迫切祷告，什么事情都发生，天使就来一下子看他的兵丁全部都变成瞎眼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呢就彼得呢就铁链里的释放，就带到大马路，对不对？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故事。然后第二天那个雅基帕第一世叙利王呢，在众民面前他说讲言的时候，大家都是把他当作神一样的，他骄傲了，当天他是被冲死了，对不对啊？然后雅基帕第二世就是后来保罗，他在这个安提亚马其顿就伊弗所很多地方就是培养很多的门徒，然后呢整个的世界福音传里面一直走，最后要到罗马去的时候，使徒行传第26章，他在腓力都就还有雅基帕王的太太面前施洗使徒保罗，他再次做见证嘛，那就是雅基帕第二世了。各位会知道整个的叙利这个家庭他们是怎么样的受咒诅，他们的一代一代，大叙利，然后是安提巴叙利，然后雅基帕第一世，雅基帕第二世，然后最后他们是完全灭绝，对不对AD 70年罗马提多将军来的时候全部都灭绝耶路撒冷石头上一个石头也没有留下来的，然后全部他们就变成分散者Diaspora，全世界就分散了，一直到1948年就以色列再一次恢复。今天各位要知道施洗约翰他就是代表所有的基督徒的叙利王他就是代表世界的。各位，世界是从人类历史的开始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如今继续攻击谁呀？攻击谁？攻击基督的。 所以我们的人类历史一开始，第一个男的女的被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撒旦被欺骗，就是上帝任凭，上帝有这样安排，这个里面有神奥的上帝的美意在这个里面了。为什么世界呢从头到现在一直这样的会攻击啊基督呢？为什么攻击基督的身体基督徒呢？就是因为世界的背景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所讲的大龙。大龙是一直要吞吃啊就夫人所生的那个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那是启示录第十二章，是整个的我们人类历史的写照来的。其实这个不是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魔鬼撒旦借着叙利王要杀所有的婴孩，原来要杀基督的，不单是指着那个事情，其实耶稣基督的形象从亚当开始的，就是这个大龙是一直要杀灭啊，就耶稣基督的很重要的啊这个的事工，大家听得懂吗？刚刚熟悉的人听得懂吗？刚刚熟悉的人听得懂的话，谁都会听得懂了。所以历史呢，亚当夏娃历史的第一天，他们跌倒开始，对不对？然后呢，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该因又杀了谁呀？杀了他的第二个儿子亚伯。所以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殉道的一个历史。亚伯，对不对？耶稣基督来之前的众先知，很多人啊被砍死，被拘死，圣经都这样讲。以赛亚先知是被拘死的，啊，斯盖利亚先知是被砍死的。然后耶稣基督，最后先知的最后一个人就是司洗约翰也殉道。耶稣基督他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所有的使徒，十二个使徒，除了司洗约翰以外，约翰是90岁的时候在巴摩岛，他在哪里要看整个的天上的这个意象，他要写启示录，也约翰福音启示录要写的。所以上帝保留他的生命，11个使徒呢全部都，其实他的哥哥雅各开始全部都死了，使徒们死了之后一直到昆斯坦丁诺斯皇帝都起来 AD 313年之前，借着罗马的十个皇帝，所有的那个基督徒受到的那个逼迫是，就是历史都会证明的事。然后就是基督信仰成为罗马的国教的同时，其实整个的世界跟这个基督信仰是混杂起来啊，这个要说来话长了。那一直到再一次恢复运动 Reform Movement， 就是马丁路特来有开始。所以就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子民是继续不断的被这个世界所逼迫的。为什么上帝这样安排？特别很重要的人物，重要的事工，是特别上帝用这个殉道来开始。我们中国也是以前啊，就是太平天国运动都起来，还有就是排，就是基督教运动排西洋运动起来的时候，1926年，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宣教士被杀在中国了。然后文化革命的时候，就是1966年开始到1978年，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教会是怎么样开始的，当时70万个的信徒，但是就1978年就是邓小平都起来再一次给教会有开放的时候呢，70万人变成就是7000万人了。在这个压迫殉道痛苦里面，上帝的教会是继续不断地会站起来。我们韩国教会经历如此的蒙恩， 都是吃了殉道者的血来着，就是继续变起来的。第一是朝鲜时代，第二是日本时代，第三是就是韩国战争，以及北韩变成无神论国家、唯物论国家、阶级斗争这个国家的同时，所有的牧师长老都被抓，然后被杀。韩国教会是，所以带着一个殉道的一个殉道者的生命，殉道人的就是那个的祷告，来继续不断的为着就上帝的教会的希望祷告，一直到如今，迎着这样的逼迫，这样的殉道，就是上帝教会都建立起来。各位，为什么上帝这样安排？上帝就心心软弱，不太认识耶稣基督，他要兴旺，我是要衰落。这个奥秘还没有看的人身上是不会把他带到这个寻找的这样的地方的。圣经里面众先知、使徒约翰、使徒，然后所有受过这个寻找的人，是都是有生命有见证，然后他们是在教会兴旺上有非常有重要一个角色的人。上帝是借着人最惧怕的，人最惧怕的是什么？人最惧怕的是死亡。上帝是借着人最惧怕的事来打破魔鬼撒旦的一切的作为。魔鬼撒旦希伯来斯就说他是什么样？讲怕死而被奴隶的人，被称为奴隶的人，掌管这个。所以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死，就是打破了掌管这个死亡的，也魔鬼撒旦的一切的权柄，对不对？希伯来斯讲这个的奥秘嘛。人最怕的是死亡了，其实各位也知道嘛，各位怕的是不是失去钱了，各位怕的是不是失去就失败了，各位怕的是不死，各位的什么儿女怎么样失败等等，各位怕的是各位死，各位儿女死，各位所爱的人死，人最怕的是这个死亡了。上帝是借着这个死，但是呢也非常壮烈的死，然后为了耶稣基督，就是行亡耶稣基督，我们要衰落自己，有这个见证的人的死亡来也胜过魔鬼撒旦的一切的讲死权的。胜过这个的人疾病不怕，疾病过程当中不会医治我，医治我不会，就要赶快把我带到去，带到去，带到去，可能是教会祷告的。这个胜过死亡的人，失败不怕，真的愿意天天愿意死的人，就随时会发现上帝的美意，上帝的计划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蒙恩的人才能够会看到的这个奥秘了。以后这个为什么上帝用继续用一个寻道的方法来建立他的教会？如果想各位多知道的话啊，个别来找我，我大概10000个的理由，可以向各位可以讲的。但是最主要的理由是，上帝是要杀出，希伯来斯很清楚的讲，就是讲死权的魔鬼撒旦，叫上帝的子民胜过死亡。得到永远的复活的生命，来时时刻刻就是经过死而复活来要得胜，在任何的情况里都能得自由得权柄的理由，上帝是用这个的。但是就经过这个熏导，真正的会得着真心的人，不是就半信半疑的人，很多的理由了，如果有列出来的话，各位今天的信息很重要的，世界是逼迫耶稣基督的，历史以来都这样。所以摩西他出生的时候婴儿被杀，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婴儿被杀，两次婴儿被杀的事情都会发生。以色列是特别，在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特别受人家的就欺负，也受压迫的一个民族。世界是攻击耶稣基督的，各位 很重要的要认识虚力的生命，虚力王的生命。世界是他们的生命的目标、动机、他们的方法、他们拥有的内容本身是攻击耶稣基督的。所以世界的人的思想是，各位看看，无论是有学问的人没有学问的，有钱的没有钱的，各位好的观察，有钱的人是身上是必定会看到好像虚力王的那一种的思想，没有钱的他们身上是必定会看到乞丐或者孤儿的那一种的思想，必定各位会看得到的。好好的研究这个，这方面眼睛打开的话，各位能够跟世界很快的会分辨出来，各位能够会得到真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了。世界的目的是，目的本身是攻击耶稣基督的，要毁坏上帝创造的目的，耶稣基督的目的了。世界是第一是人本主义了，人为中心了，绝对是这样。无论是圣贤，世界人所讲的圣贤，无论呢，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他们绝对不讲上帝了。上帝造了他们，上帝明明与我们同在，从来不讲上帝，是完全是抵挡上帝的。这个世界是世界主义了，世界主义，世界为中心，这个怎么样都维持这个地球，怎么样都维持这个地球的环境，怎么样都维持地球的和平，世界为中心了，世界为中心，上帝是不是世界为中心了？上帝是借助这个世界，也不是否认这个世界了，借助这个世界，上帝创造了永远的新天新地的。这个不了解，世界是这样，他们的目的动机本身是抵挡上帝的。这个世界是享乐为中心的，享乐追求也是很多种的，有的人是肉体上追求享乐的，有的人是眼睛上要，有的人耳朵，有的人是心灵上祈求享乐的。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是好像很圣贤，好像他们是很高雅的样子，但是他们是享乐主义的，享乐，因为根本不认识上帝，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们眼睛看不见的世界是属于哪里，这个不知道，这是享乐为中心了。当然大部分的人不认识上帝的，大部分的人 90% 以上的人是都是为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耳朵的情欲来。我以前我海面蒙恩之前是我很喜欢古典音乐的Classical Music， 莫扎特、贝多芬、巴哈、亨德，但是呢真正的我蒙恩了之后呢，我这个也撇弃了。我听到亨德尔，听到他的梅西亚的时候呢，感到了音乐被造的一个理由。但是呢其他的很多的就诗歌是我没有感觉到，虽然是很高扬很高尚的音乐在哪里，但是总是虚悦人的耳朵的，总是不认识神的人的心灵要满足的。世界是享乐为中心了，各位眼睛要打开，要清楚地了解，也并不是说那古典音乐你从今以后不要听，不要的意思，不是这个的意思了啦。古典音乐、古典文学、古典那个是世界的流行歌，其实他们的根源是都一样的意思，不论是上帝而出发，所以我们有分别的眼光的意思。要当然我们要圣乐啊这些都要学的话，因为古典的基础很重要，要读音乐的人是应该要这样，但是呢很享受那个不对的，灵本身是已经不对的，才能够喜欢不认识上帝的。莫扎尔特是怎么样死的大家知道吗？莫扎尔特一辈子莫这个女人莫那个人，他是得了心病而死的，对不对？他最后是得了精神病而死的，莫扎尔特。他是他的音乐是最优雅最美丽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像很美丽，很容易吸引人。我发现了我真正的蒙恩之后呢，每次听到莫扎尔特的音乐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不会想起赞美上帝的，好像今天很想喝一杯葡萄酒，找朋友跟他们谈人生道理、人生哲学，好像这样的心理就来，不会赞美上帝，不会有这样的。 我的灵是比较敏感一点吗？或者怎么样？好像是这样，真正的蒙恩之后就这样。这个世界是享乐为中心，这个世界是无知为中心了，无知为中心，因为灵眼睛完全也蒙蔽了。这个世界是就是根本没有上帝，所以世界的人的生命本身是抵挡上帝的。然后呢，世界里面也特别不认识上帝的人，不认识基督的人所造出来的，不认识上帝的美意，不认识上帝的慈爱，不认识上帝的很实际的伊曼内利的奥秘，不认识这个的奥秘的人所制造出来的，这个叫宗教了。那么宗教呢，也包括基督教。宗教是绝对是有三个方向的，一个是接力了，接力主义了，一个是继续不断的寻找神秘了，哪一个人祷告之后得医治啊，继续追求这个东西了，神秘的东西，神迹异能。第三是必定是热心，人的热心，宗教是必定的。其实这个呢，比这个世界的人是完全就死不认识上帝的，但是这个呢，宗教人士呢更具体的抵挡耶稣基督的。因为他们为什么追求戒律？因为不认识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上帝的慈爱。所以说根本戒律律法是因为上帝爱我们给我们的，为了要保护我们，给我们原则生活的原理而给我们的。律法是要服侍我们的，不是我们要服侍律法的。这个东西颠过来反而就捆绑人。宗教这个世界比世界很严重的一个抵挡，更具体的很实际的抵挡基督的，就是一个宗教了，宗教的三个主义。各位听得懂吗？现在这大叙利这个叙利王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要很清楚要了解。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叫什么，给他取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借着耶稣基督的样式，借着耶稣所讲的话，借着耶稣的依靠的圣灵，借着耶稣讲的天国，我们是随时随地会看见上帝，听见上帝，享受上帝的。所以呢，宗教是这个不掌握的时候，一直跑到要寻找上帝，因为在这里不能看见上帝嘛，所以祷告洞里面要看见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看不见上帝嘛，所以呢，只有主日去教会的时候才能会看见上帝，这叫宗教了，大家知道吗？这叫宗教，叫神秘主义了，完全是抵挡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所显现是非常日常的，非常实际的，所以认识耶稣基督结果呢，都是凡事上随时不住的，无论得失不得失，对不对啊？都是活祭，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是吃饭就是侍奉上帝的，酒肉就是侍奉上帝的，这个不能让人最重要的，让人不能回复，只有把人带到神秘的那个地方，一直要寻找上帝，上帝在哪里啊？哪一个那个道士就是掌先君的能力，他就打坐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哗就浮上来，像罗伯特一样，就停在空中，哗看到整个的上帝的能力就是领导他，说跟从他吧，就是各位很具体的，就是欺骗人，就是抵挡基督的，就是宗教了。另外一个人为的热心，耶稣上帝借助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是什么，上帝的热心，上帝的热心，上帝的主动，上帝的很细密的完整的他的作为，教我们不能跟从这个，只有人的热心，宗教是必定会带人到的，这是绝对会抵挡耶稣基督的。所以整个世界，诗篇第二篇很奇妙，今天起因是我听的是好像诗篇第二篇，因为是世界的君王所谓的臣下，为什么要抵挡耶和华上帝，也抵挡他受膏的基督呢？诗篇第二篇，对不对？真的这个了，整个的世界是其实抵挡耶稣基督的。各位，不但是我们的眼光里面看到真的肮脏的、有罪恶的， 乃是以人的眼光来看很善良的，也是其实抵挡耶稣基督的。这一次天主教的教皇离开世界了，我心里面是有很多的话了。当然他是以人的眼光来看真的伟大的人没有错，他一生摆上了，可能是要值得会受尊敬的，但是跟踪他的人全世界15亿人口，这一次也是400万人参加他的葬礼。他说在 Poland 他的故乡的那个地方，菲律宾、南美就大广场里100万人200万人相聚，用 video 来一起做葬礼纪念他。人家都说他是 the holy， 人家都说他 the great， 整个的到现在264位的教皇当中得到 the great 这个的称呼的就两个人了，他是其中一个了。26年在位嘛，我觉得好像是司徒约翰离开世界的时候，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像使徒们一个一个离开世界的时候的光景，跟那个教皇离开世界好像配不起来。我的头脑里好像配不起来。然后那么的追随他的，全世界15亿的人，他们的生活里，那么的尊敬那位教皇的结果，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会能够得到能力吗？他们的生活绝对会圣洁吗？我是一边看他的那个。跟踪他的人，他们那个什么，巴蒂冈那个的皇广场，一回自己的家里，他们的光景是会怎么样？我是想到这个东西，他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如果教皇他死，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不是仆人，这个是我现在不是要讲这个东西的，乃是跟踪他的人。我每次想到天主教国家的时候，芬兰、意大利。菲律宾、南美，我看的他们的整个的光景是整个的什么？特别圣保罗日子是狂乱，整个的 Brazil 啊，16天、30天狂乱的，就是喝葡萄酒、抽烟，很多的舞女。跳舞的，就是上半身是不穿衣服的，哇，狂乱的，好像赔不起来。当然，那么你们新教，你们恢复运动的，你们的改新教，他们说你们是什么叫见证吗？当然，我们也乱七八糟是没有错了。但是我讲的是不是天主教，不是什么基督教，乃是真正的基督信仰。真的这个时代真的把耶稣基督称为自己的头，被教的目的是为着耶稣基督，被教自己生活的理由，自己得到那个工作的理由，自己拥有那个时光的理由，是为了希望耶稣基督撒于自己的。有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们对世界的每一个的运作，人追求的，好好的带着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其实各位会发现，很快都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不对了。有一个人认识耶稣的同时，他的生命里面的思想、生命的灵是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各位，我们是不是有努力要成为殉道者的？当我们听耶稣的福音的同时，我们的生命是自动的成为寻道者的生命了，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已经你所认知的那个的道理已经吸进你了，你是没有办法了。各位看，彼得他软弱的时候3次否认主，但是各位要知道啊，彼得3次否认主的时候，那是证实还是彼得认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他的心灵里 也怕环境的人，他就是长出变化了，原来不是心里面的话了。然后呢，他是非常痛苦的。他否认主是逼迫耶稣的没有错，问他你是不是跟从他的，问的那个使女他也是逼迫耶稣的没有错，但是呢两个人的心灵是根本不一样。使女是好像很得意的样子，逼得呢很痛苦。然后呢听到那个就鸡叫的声音，马上跑去黑暗里面哭哭哭，他的一辈子不忘记他糊弄过耶稣基督的事。各位，我现在要讲的意思大家都掌握吗？我们的生命本身是已经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叫寻道者的生命了。你当知道了福音基督的奥秘，眼睛明朗起来了，今天就听了这个信息，对这个世界很清楚了解了，认识了耶稣基督的奥秘的同时，你的生命是已经拥有了寻道者的生命了，但是还没有能力能够做出来寻道者的生活。我们现在都叫寻道者的一个生命了。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因为对基督的福音很清楚，所以思想的口里讲出来每一句话是那么奇妙的，那么珍贵的话。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各位真正的会得着寻道者的生活？施洗约翰的伟大不在于他一次寻道，乃是他的一生是要兴旺耶稣基督，要衰落自己的，伟大就在这里了。你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会享受寻道者的生活？是你的生命的系统要建立起来，然后生活的方法要对的。生命的系统是因耶稣基督来的，耶稣的目的成为你的目的，耶稣的内容成为你的内容，耶稣的心肠成为你的心肠，耶稣基督的方法随时看见上第二根葱的那个方法成为你的。所以呢有系统化，必定一次呢借着集中祷告，你要系统。系统之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系统化嘛，从那个时候开始，无论看到什么事，你的判断是会不一样的，跟这个世界上完全分别为生的，已经是寻道者的生命。系统化之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生活的方法就是早上也起来，要叫耶稣基督兴旺在我的生命里，我的意念、我的动机会衰落。中午再一次有点要像软弱的时候，再一次叫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兴旺，我能够 live b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stand b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如同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一样，真的有这样的生活的方法维持的时候，你是随时能够会享受寻道者的那个的生活和能力了。困难来的时候马上你会得着亨通，贫穷来的时候你马上会得到富有，疾病来的时候马上会得医治啊，必定这样的。有些矛盾来的时候你马上会得到就更多有包容人，就饶恕人，跟人和平的，这个是寻道的生活里我们所会得着的。特别有一个人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就很难过，非常受攻击，这个世界是继续攻击我们的，试探来攻击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强壮的时候用逼迫来攻击我们的，这样的时候你真的借着耶稣的宝血生活，就一次一次的经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你随时能够会享受啊那个的奥秘的。上个礼拜有一个姐妹从远处给我打电话，就说因着她的丈夫很痛苦，丈夫叫她一直帮她找一个下家，要生孩子，他们结婚十年没有孩子，很痛苦。但是我知道她是蒙恩的姐妹，也是一个使命者，我跟她说你的丈夫每一句话是背弃骗人所讲的话，你没有理由因他的话受影响，你要看见事实。其实单单有三个来讲的话，第一，上帝与你同在，第二，上帝会爱你，第三，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是绝对是明朗灿烂的未来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有没有看见这个？ 我们一起寻找吧，一起寻找，大概五分钟里面，他就欢欢喜喜的，他就高兴的，就是赞美主，然后就很感谢。各位，我们讲五分钟里面发生什么事，那个的奥秘，各位一生必定要得教导。这个礼拜的祷告题目，各位好好的去思想。各位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哪个地方？各位生命的系统是应该怎么样？生命的方法是应该怎么样？那就是问题来的时候，或者横通来的时候，你差一点还有跌倒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全然的会得释放？那个的奥秘，我们这个礼拜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但愿主祝福各位，不要继续在问题里面、无能里面、无聊里面的巡回，我还快要跑出来。我们的生命是珍贵的，我们口里讲出来每一句话是珍贵的，各位真的要珍惜各位的话，讲话慢一点，思想慢一点，多听主的声音，来改变各位的言语，来讲出来各位的每一句话里面带着创造的能力，感恩的权柄，听到各位的声音的各位的儿女马上的喜乐得释放，就是听到各位的话的人都离开绝望，就恢复盼望和希望了，就是寻道者的生命时常能够会享受的。但愿主祝福各位，我们一起祷告。父，我们感谢你，为了基督造我们，基督兴亡我们衰落，是教我们兴亡的，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父，感谢你，为了基督给我们所有的条件，为着基督让我们今日得到这个时光，让我们得着今日这样的肢体，这样的属灵的家庭。但愿我们的一生我们能够得着殉道者的生命，每天过殉道者的生活，天天赶鬼，天天我们享受天国，天天传讲天国的福音，叫我们旁边的人都跟我们一样的蒙恩。就今天我们再一次听了主的话，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来回应给你，主悦纳我们。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心灵里有带来的祷告题目，主让我们先见证这个祷告题目是不是合乎基督的美意。如果是基督的美意，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得到确据。我们今天来到爱我们的父全能的上帝面前，我们带来的祷告题目主已全部给我们确定了。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永远的我们的未来。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